杨连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。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，四个人一伙，也轮流着巡逻，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，谁也没发现。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？等随即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，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，人员没有受伤，康殿臣这才放心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，坏了，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，把他老夫人沈氏给丢了。沈氏是谁呀、啊？康殿臣的老伴儿，四个儿子的亲娘啊。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，丢了。这还不说，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。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，当时哆嗦，汗也下来了。闹了半天，信是铁观音写的，火是铁观音放的，上头公开叫号，说我之所以这么办，把你老伴给背走，我就是对付徐良。我限你3天，把徐良绳捆传送，送到我家万千岛，然后把你老伴给你，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。3天之内，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，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。不信，咱走着瞧。康殿臣看完这信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脑袋耷拉了。四个儿子掩面痛哭。这你要落到魔掌之中，那还有个好啊！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。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，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，这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。本来嘛，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。徐良跟康殿臣商议：“老寨主，哎，我是祸头，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，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。这么办吧，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，您就按着信上办，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，可能他在那等着呢，千万不要犹豫。”康殿臣一听这话，把头抬起来：“三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？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，我们是抓紧的夫妻，他给我生儿育女，如今落到魔掌之中，我能不难过吗？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，把你送到万仙岛门都没有，我宁愿老伴不要了，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。”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，啊，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，最后康殿臣急眼了：“三将军，你要再往下说，你是见外的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，要怨应该怨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您受了我的牵连，我还觉得对不起您呢，此事不要再提。”我就看这3天之后，他敢把我老伴如何？真要敢下毒手，我就跟他拼了。不行，人都死了，你拼有什么用？要不然的话，这么办吧，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仙岛，我自己去，你告诉我万仙岛在什么地方，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，我去换你的老伴
儿。啊，不不不不，远了，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、啊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也找不着，拉倒拉倒拉倒吧。他还闭口不说。这徐良没到过南海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，他要不说，徐良就真不知道。哎呀，万老仙给急的，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，让他二儿子，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，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，冒忙再上万仙岛， 去找这一仙二圣，那还活得了吗？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。就这样过了一天，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搂了兵进来了，爸，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。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，里面变色，什么呢？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。警告信上说的清楚，这是头一天送头发，第二天再不给送来，你接十个手指。您说这招够损的不？按现在的名词说，这就叫绑票，拿人质要挟人呢、啊，这招够损的。徐良实在撑不住了，非要去万仙岛不可。康殿臣真够意思，出什么也不答应。唐芝记不到一天，等到晚上掌灯了，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，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，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，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。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，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，这铁观音可够阴的，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，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，我于心何忍呢？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哎呀，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，我找谁去？别瞎撞聋子，撞几天再把这老夫人这条命给搭上。想到这，他开门要出去，刚一开门，外边有把椅子，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。一看徐良出来了，康猛站起来，三将军，您到哪儿去？
屋里太憋得慌了，我到外边透透空气。
三将军，我奉我爹所差，在这陪伴您。这外边海风大，您呢最好在屋待着，用什么您只管吩咐。徐良一看这多好，把我软禁起来了，还派人看着我。哎，有主意了，
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。我说康二公子，来来，你到里边来，咱俩唠唠闲嗑，
合适吗？那样
合适，你来吧。
康猛也怪闷得慌的，心里都已经想他娘的事儿了，这阵是魂不守舍呀。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，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，把长发紫金瓜往地上一戳，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。徐良一瞅，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铃，跟金甲天神相似，就知道是一员猛将。但是也发现这人呢，口快心直，转轴不多。因此徐良就问
二公子，你想念你的老娘不？
哎，那当然是想了，想有什么办法呀？
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，一家人团聚？
鬼才不愿意呢。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，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。
不行，事在人为，那怎么能平天由命？这叫混账话。二公子，你告诉告诉我，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？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，把你母亲放回来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
啊，不不不，不行！我爹说了，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，谁去了也活不了，所以才派我看着你。你想套我的话呀？没门！我不知道外星岛在哪儿。徐良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，只是他爹告诉他了，他不说。徐良就拿话套他。
二公子，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，实在不实在。那个望乡岛我认得，我要想去我早走了。
哦，你去过万仙岛？
去过，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？
那有什么变化呀？还是那样子呗。
当初啊，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仙岛，哎呦，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、啊。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？
就那一个呗，万仙岛还能出来俩
哑巴。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？
十二里地了，八里呢？从咱们这奔东去吧，十二里地头一个大老子，那就是万仙岛。他不，哎，蛤蟆一听，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？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，但是也交给徐良笔了。啊，徐良一听，哦，离着十二里奔东了，哦，差不多了，我就闭眼睛摸，我也能摸去。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，二公子站起来，不行啊、哦，一会儿我爹要来了，一看我在屋坐着，非骂我不可。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。三将军，你歇着吧，我到外边转转。拎着长把紫金瓜，他出去了。徐良把门关上，在里头插好了，假装着打了几个哈欠。实在是有点困倦了，早早的歇着吧。不蹬吹了。二公子一看乌黑了，认为徐良睡了。徐良能睡吗？在屋里众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，轻轻的把窗户撬开，从窗户出去了，慢慢的又掩上，转在墙里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。徐良心里话，对不起，我走也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，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，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。徐良越想心里还越着急呀、啊，脚下加紧直奔港口。您说怪事儿，徐良正走着呢，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，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什么？怎么这么快？难道打闪了？没有，满天的星斗，哪来的闪光啊？哦，我眼离了，要是人不能这么快。徐良接茬还往前走，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，唰，又是一道白光。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，是个人，可能穿的是白衣服。心说话究竟这是谁？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，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？我呀，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。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。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，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？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。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，也没追上那个影啊。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，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，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。哇巴绿悄悄的，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徐良又一想，算了，不要因小失大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，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，不然呢、啊、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了。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，到码头边一看呢、啊、真有几条船，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。由于天平晚了，海风比较大，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，看意思是值夜班的。徐良等上了船，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。你谁呀、啊、
我哎呦这不是徐三将军吗？你还没歇着呢？
没有。
那
您到这儿来有事。两位朋友，我有点事情相烦啊，那您说吧，您尽管吩咐。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，烦劳二位给我撑撑船，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。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，一人给10两。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，这小船就离开岸了。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，一边就问徐三将军，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？
我打算到万霞岛去一趟。
啊啊！你上哪儿？
万霞岛。
哟，那可不行啊！不，要知道这样，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，就怕您上万仙岛，因此呢，告诉我们了，
谁也不行动。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。
徐三将军，我们求求您了，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，您快点回去吧。
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，这才明白
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。
可是事到现在，
去也得去，不让去也得去，时间有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，可怎么讲也讲不通。后来徐良急了眼了，白眼门也立起来了，
慌张东西，我好话都说尽了，让你们帮个忙，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，由我承担，你们怕什么？当敢不听桑先生的，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。
哎呦，这怎么说的？
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，绑绑都跳海里头去了。当然了，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，跳里头人家没事儿，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，人家回了码头了。
徐良可苦了，想要上岸上不去了，
船这一解开缆绳，被风一吹浪一打，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。
想进水，徐良还不会水，也别说不会，会喝坛子腹灌满拉倒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徐良也不敢站着，往船上一蹲，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。使船还不会，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，船头朝东，船尾朝西，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。这船这个快就是甭提了，
哎，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！啊，心里说，闹了半天，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刮的这船不拐弯。又一想不对，刚才怎么不这样？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？还是有什么水怪？事到如今，徐良也就豁出去了。从这儿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，不算太远了，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。靠了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，船也不动了。徐良仔细往船下看，没人。老邢心说，莫非这就是万仙岛？不行，我得弄清楚。飞身行跳到岸上，哎呀，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，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，这俩脚一扎到实地上，
这高兴性就甭提了。可徐良打量鹏仔细一看，确认这就是万仙岛，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，石碑上有三个斗大的朱红字，万仙岛，错不了了。感情这岛子也不小，虽然说看不太清楚，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，山上树木葱郁啊，怪石横生，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。由于夜深人静，是空无一人，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，施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叫陆地飞腾法。你想要跑快，非得大哈腰不可，舔胸叠肚那不行。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俩胳膊往后一背，就像小燕子相似的，这快劲就甭提了。一眨眼就三里多地呀、啊！徐良抬头再往前看，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，在石头牌坊的后面，好像是一座庄园。抬头看，石头牌坊上有三个字：二圣庄。到了，
对对对对，
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。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，故此得名。
他哪知道这位是了不起的